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乃是这三种语言所代表的世界所组成的。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文是代表世界的宗教，希腊文是代表世界的文化，罗马拉丁文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世界的军事和政治，甚至包括了整个的世界。不是如此，你知道说，当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主要对象是犹太人，而马可福音当他写马可福音的时候，他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而且是罗马人。这个路加福音当他在那里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是希腊人。所以你看见吗？希伯来文、拉丁文和希腊文刚好在那个十字架那个记号上面，这个福音是为了全世界的人。但是不要忘记了，约翰福音特别是为着神的教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四本福音书那个对象，主要的对象都是不一样的。为了这个缘故，为什么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提醒我们，我们的主就是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你听他的智慧话，就再一次把你带回到摩西五经去。因为你知道今天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最重要一段神的话是什么？是摩西五经。他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他们就说神说话了。弟兄姊妹，现在把马太要提醒这些犹太人，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些智慧话，就叫我们想起当初神对以色列人说话的光景。不过现在不同在这里，摩西是个中间人，在那里传话的，而我们的主就是说话的那位主啊，这个是非常不同。所以你记得吗？这个马太福音一直要把我们带到摩西五经去，但是他提醒我们不停在那里，你不能停在那里，因为摩西不过是仆人，耶稣基督乃是儿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这个话跟那个话不一样，但是为了让犹太人有印象，他知道的旧约神是借着摩西来说话，那么现在呢，神是借着儿子来说话，那就是马太福音的马太福音主所说的话。所以马太是一再的是把这个犹太人带回，介绍这位主给他们看，就是要他们的眼睛开启。他们从前听摩西所说的话，那个不过是传的话，是当中经过这个是经过第三者的话，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是亲自说。所以记得主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说话不错，摩西从来没有说只是我告诉你，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这是主说话，主真的道成肉身了。现在主说话不再让人觉得是打雷了，主亲自在山上在海边对他的门徒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所以你要记得马太福音一开始总是把我们带着创世纪去，因为第一段是对着创世纪的。你要记得，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那里说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家谱在原文整个那个家谱与原文是 the book of genealogy， 就是说是家谱的书。那这个家谱的书这一个希腊字呢，在整本的新约只提过一次，没有提第二次。那么很有趣，你读到创世纪第五章，那里讲到亚当的家谱的时候，在希伯来文那个字也是家谱的字，而那个字呢，在整本的旧约也只用一次。那么大家要记得，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呢常常有相当的地方，比方说旧约的约书亚就是新约的耶稣，这两个字是相当的字。 那么我愿意请弟兄姊妹记得，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亚当的家谱那个字和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家谱就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家谱那个字是旧新约都出现一次，而这两个字是相当的字。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告诉我们说，亚当是首先的亚当，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是第一个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我们的主是开了另外一个新的纪元，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的主是新造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马太要他们记得的。那不是这样，马太就在第一章就要证明给他们看，说犹太人说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因为他就在大卫的那个位置上，因为所有犹太人都相信啊，将来的弥赛亚一定是犹大支派，而且一定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呢？就这样的一位的弥赛亚一定是很荣耀的，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这个时候马太怎么办呢？马太就拿起一把剪刀来，在圣灵的漠视底下怎么办呢？当他在那个讲到这个我们主的家谱的时候，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亚伯拉罕一直下来，然后呢一共有42代。那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基督一共有42代，而这42代是14代加14代再加多少？再加14代。你如果读旧约的话，马太错了。马太怎么会错了呢？因为当中讲到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一共有几个王呢？是18个王，不是14个王。但是不要忘记，马太没有错，马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把4个王通通剪掉。为什么通通剪掉了呢？那么当然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的那个4个王，这个照着神的原则就是，因为他们都跟亚哈有关系，所以神要追他们的罪，直到3代或者4代，所以果然是3代4代，这个我们很清楚。但是不是这样，马太福音在圣灵的感动底下，就是要借着这一段的家谱提醒犹太人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们不是相信说将来弥赛亚要来吗？你们不是相信弥赛亚要脚踩在橄榄上？他们也这样相信啊。所以戴阳将军把这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后，他说这个对着橄榄山那个金门呢，这个从此要不开的，一直等到弥赛亚来才经过这个门。那么弟兄姊妹，这种图画实在是很凶恶。犹太人等候弥赛亚，为什么犹太人都希望生男不希望生女呢？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母亲都希望做弥赛亚的母亲，所以他们等候有一天弥赛亚真的要来。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来了他们拒绝他呢？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弥赛亚，一定是光荣的，弥赛亚一定是威武的，弥赛亚怎么可能骑着驴子呢？所以他们拒绝他。但是弟兄姊妹，就在这个时候，马太福音就拿着犹太的家谱，拿着大卫的家谱，就指给犹太人看，说那你们不是要根据家谱然后来确定说到底谁是弥赛亚吗？所以就是弥赛亚一定要在主前70年的时候这个非来不可。因为什么？因为到了主后70年，他们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烧毁，把圣殿烧毁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家谱啊通通这个通通是在那个圣殿里面，是一下通通烧掉。所以到那个以后啊，你谁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后裔，根本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说谁是弥赛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再等弥赛亚了，因为如果弥赛亚出现的话，一定是在主后70年以前，不可能以后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他们那样注重家谱，然后把家谱放在圣殿里面。现在马太给他们看，那你从亚伯拉罕一直生到基督，他是在大卫的谱系上。但同时要提醒他们，这个家谱如果你把它分段的话，42等于14，再加14，再加14，那里面一共提了14个王。 而大卫这个希伯来文的名字啊，如果你根据它的原文，你把它的数值加起来的话，刚好是十四。那这什么意思呢？十四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十字架的数，因为主耶稣就是在正月十四号，你从第一天开始算，一二三四，一直算到第十四天的时候，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里，马太是要试着提醒这些犹太人，你们不要忘记了，你们以为说弥赛亚是一个受膏弥赛，从来不是受苦的弥赛，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现在马太要提醒犹太人说，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大卫不是先经过苦难，然后才得着尊贵的吗？不是先经过卑微，先受逼迫，然后他才坐在宝座上的吗？不错，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弥赛亚是要坐在宝座，是尊严的，但是你忘记了那个过程。是先卑微然后升高，先软弱然后刚强，先经过苦难然后得着尊荣，先经过十字架然后得着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犹太人不懂得的，但是现在大卫要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不要忘记，你们太健忘了，你们最崇拜的大卫王就是先受苦后得的荣耀的，而我们主如果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不相信他是受苦的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圣灵是千方百计，当他把这个福音书给犹太人的时候，难怪一开始就是家谱，一开始就证明给他们看说，原来我们的主就是要来的弥赛，就是那个弥赛亚，是他开了整个的，是他是新造的系统。所以这样自然的，你看就和创世纪开始就遥遥相对，因为创世纪讲的旧造，到了这个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看见新造的故事。那这是创世纪，我是很快的点一下第一段，我想我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刚才讲过了，你们读第二段的时候啊，特别是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然后你一直到九章三十四节，这是它的叙述部分，对不对？你若是读的话，你可以读到它叙述部分，然后呢再下面呢，然后才是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第二段的教训，那就是九章三十六节到十章四十二节，那讲到做门徒的实体，这个我们知道那第二章，这个比以前呢它有一段的什么，有一段的这个故事，有一段的这个叙述，那么非常有趣。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一节到九十三节这个篇幅很小，对不对？但你们算上看呢，主耶稣在这一段一共行了多少个神迹，光是那一段很短很短时间里面，你如果回去仔细的算的话，你发现呢、主耶稣他医治了大麻风的，然后他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他平静风和海，他赶鬼，把他赶到猪群里面去，他医治了瘫子，然后他叫这个耶鲁的管会堂的女儿复活，他医治了血漏的妇人，他医好了两个瞎眼的，而且他叫哑巴说话，他总共一共行了多少神迹呢？行了十个神迹，刚刚好不多不少十个神迹。我请弟兄姊妹去读出埃及记，摩西一共行了几个神迹，然后他们才让他们去，一共十个神迹。所以你前后一对照的时候，弟兄姊妹果然没有错的。那么等到出埃及前面一段的叙述以后，最后我们知道律法就降下来了，那是旧约的话，现在呢我们的主是说新约的话。所以我是借着这个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再说下去了，你就知道说马太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一直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去，带回到诗篇去，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提醒我们在山上说话的那一位，就是在山上对摩西说话的一位，不要忘记， 摩西是当摩西进到山里进到云中的时候神对他说话。我们的主也是带着一些门徒到山上的时候神对他们说话。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次所读的山上的教训或者登山的宝训乃是所罗门智慧话最基础的话最基本的话，是我们绝对不可缺少的话。何等的可惜，许多神的儿女他们越过了这一段的话。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把我们再带回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秘诀，为什么神的教会经过300年的逼迫，火和水，罗马帝国大逼迫，结果他们的见证越过越刚强。等到300年的逼迫以后，每两个罗马帝国里面罗马公民有一个一定是基督徒。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们虽然风吹雨打，他们是有根基。他们根基在什么地方？马太五章六章和七章。今天许多人问说，为什么今天教会缺少努力？为什么今天见证不能刚强？弟兄姊妹，我们丢掉了当初神儿女中间的宝藏，我们忽略了神给他的儿女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珍宝。弟兄姊妹，感谢主，所罗门的智慧话最起初的一段就是我们所要交通的马太五章六章。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现在弟兄姊妹能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三章书。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说，哦，我这个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不是告诉我们天国子民的原则吗？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告诉我们新世界吗？从那个老世界现在有个新世界吗？求主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昨天的玛纳常常成为我们今天的拦阻，所以我们一定要仰望主，求主把今天的玛纳赐给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了，有了是不错，我们有没有遵循这些话？我们有没有对主的话说阿门阿门？末了我们能起来赞美他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求主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开始，给我们每一个人创造出一个饥渴的心情来。我想我们今天话只能停在，虽然我们没有说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停在这里，因为我时间已经到了。我盼望弟兄姊妹就照着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分段，你们回去好好的再把马太福音很快的读一遍。我的意思不一定要记，大体上读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清楚了，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所罗门大，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这个约拿更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相信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和从前不一样的。相信这三章圣经要改变我们，这三章圣经要带给我们极大的复兴，这三章圣经要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想也没有想到的。所以求主真是祝福他自己的话。我盼望我们这一段的日子真是借着祷告能够托主，我们有心愿希望这一连串有八次，最少有八次这样来交通。但是我们叫仇敌是不甘心的，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祷告，弟兄姊妹要需要有更多的仰望。而且我盼望所有来到这里的真是好好的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好好的读过，最好把马太福音很快的读过，然后再看一看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这样的话，等到我们再来读的时候，我们相信这一次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苏拉美女一样，都能听见所罗门对我们说的智慧话。我相信只有智慧话能拯救我们脱离愚昧。我们是多少年因着我们以为有了，因着我们都懂了，我们才晓得我们是最愚昧的。我们连马太福音我们都不懂，我们每次讲到马太，哦，这个讲到王，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然后讲到天国。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是似懂非懂，但是感谢主，当主把他的话为我们开启的，你想是那样的透亮，是那样的明显， 所以我们仰望主，不止给我们瑞玛，给我们圣灵，给我们这里一点恩典，那里一点恩典，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篇完整的启示，给我们一篇长篇大论的启示。钉子们，人的话，人的道是越短越好，如果是所罗门的道，但愿他越长越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在这些年间，不只给我们零碎安慰的话，给我们完整的启示。求主真是在这些话语的背后继续做他自己的工作。我们低头有点长，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念给弟兄姊妹听。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让我们读第七章第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我们善于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知道从上一个礼拜四开始，我们希望能用或者更多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那就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那这三章的圣经呢，是被称为登山的宝训，或者翻作山上的教训。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个人称这三章做山上的教训的是圣奥古斯丁。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只要讲到山上的教训或者说登山宝训，都是我们立刻就知道是指着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说。那上一次我们一同来注意到这三章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位置，因为我们上一次曾经用马太福音里面的两句话来把整本马太福音把它提起来，意思就是说在马太福音我们能找到两句话，刚刚好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为我们解开。我们说过马太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就是看了，他一共用了62次，有的在中文很明显，有的在中文不明显，但是在原文一共是用了62次。每次圣灵用看呢、啊，一定要我们注意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圣灵要把它解释给我们。那么在这么多次的看呢、啊、里面，我们说过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两次提到两次，一次说看呢、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第二次呢他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在路加福音第11章也刚好提起这两句话，不过路加福音呢是先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才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么我们讲过了，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路加是一个标准的写历史的人，他是个医生，但是他也是历史学家。当他写历史的时候，他完全照着在希腊 文化背景底下严格受过训练的史学家，用他们严格治学的方法写下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一卷的圣经里面，许多的次序都是按着时间的次序。所以假设我们要知道主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教训，或者他做了什么事，如果我们想查明他是在什么时间，路加会交代的非常的清楚。但是马太不是呀，马太你发现用今天的话来说，圣灵给他的托付是做一个编辑，他好像拿起一把剪刀来，然后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发现他就把主一生的历史、生平和教训，凡是在道理的次序上，道理的凡是他按照道理的次序一个一个的写下来。所以你发现在马太福音他仍旧讲历史，不过呢他不完全按着先后的次序，他为着帮助我们，所以有的时候像马太福音五六七可以说几乎是处在一段时间里面所讲的，他把它浓缩起来就给了我们五章六章七章，但是同时处在另外一段时间里面所说的话也在这个时候放在一起，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道理的次序。讲到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家谱的时候，那么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一共有三个十四代，但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我们知道当中的十四代应该是十八代，一共当中断了四代，原因就是因为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告诉我们说有四代在神面前是不承认，虽然这四代仍旧你发现有犹太王犹大的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在神的眼光中那一段的日子是空白的人，所以很自然的你就发现一个对称，十四加十四再加十四。那不止这样，你发现特别是在一段圣经里面，一下子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所行的十个神迹，而这十个神迹呢就叫我们想起摩西所行的十个神迹。所以我们知道马太当他这样的把一些事实记述或者教训或者比喻，比方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你发现主在这个十三章里面就把七个关于天国的比喻就通通放在一起，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并不表示说主一定是在一个时候之内讲完了七个比喻，那这一点希望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知道是按着道理的次序。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当马太福音讲到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再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个次序呢我们知道一定是道理的次序，但如果就着时间的次序先后次序来说呢，那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先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才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整本的马太福音，你发现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刚好是一段，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是另外一段，那么你怎么来形容这两段的圣经呢？那么很稀奇，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刚刚好是那句话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 所以你把这一节圣经剪下来，如果你贴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二十五章这一节圣经呢，刚好笼统的很简阔的就把第一章到第二十八二十五章的大意完全告诉你。所以如果你读这二十五章，你会发现你所看见的乃是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所罗门可以说是历史上空前绝后一个最智慧的人，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南方女王是从远方从地极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而我们这些原来是从远方来的，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是外邦人。在圣经里面形容外邦的人的时候，是说他们是从远方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不远千里来到真所罗门的面前，我们要听他对我们所说的智慧话，因为他一开口就流，他一开口就流出智慧。弟兄姊妹，希腊人是有名寻求智慧，那些追求智慧的人就围绕在他们的师父面前，巴不得他们的师父能开口。让我们记得，那一个开口不是普通的口，那个口是金口，因为只要是一开口了，然后智慧就从教师的口中就源源不断地流出来。请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看见许多人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那个坐下，我们要记得是有他的背景的。那个坐下就叫我们想起许多犹太的拉比、犹太的先生和师傅们，当他要开始教训他的学生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一他就是坐下。那这里的那个坐下那个字呢，和那个普通拉比那个坐下是一个动作。然后圣经说他就开口，他不光是开口，而且教训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位我们的主，实在说来他比所罗门更大。那么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五章，让我们注意的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在第一章第一到二十五章刚刚好是分作五段，而这五段呢刚好是用我们主，这刚好是我们的所罗门王。你知道我们都是苏拉密女，苏拉密和所罗门在原文是一个字根，不过所罗门是阳性的，苏拉密是阴性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歌中之歌的苏拉密就是指着我们，歌中之歌的所罗门就是指着我们的主。我们从远方来坐在主的脚前，现在我们要听他对我们说所罗门的智慧话。那么这些智慧话你如果读他的话，刚好是分作五段的，有五大长篇的智慧话。马太福音，马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把他们放在一起，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刚刚好是分作五个大段。那么在这个五个大段完了以后，圣经呢都用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然后说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然后说耶稣说完了比喻，然后最后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等到所罗门说完了一切话之后，二十五章就完了，然后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因为约拿是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我们的主也三天三夜在地里面，他不只为我们死了，而且他也为我们复活了。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做了我们的救主， 而关于主最后的晚餐，关于主怎样钉十字架，关于主怎样复活，那就是在马太福音26、27、28告诉我们。所以你读那三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自自然然的这两句话就把整个的马太福音给我们提起来。那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那五段，我想今天我们不再重复它，因为我们的时间没有。那么那五段刚刚好叫我们想起旧约的摩西五经，因为神使用摩西说话，神借着摩西把律法降下来，这是神对他们说的话，不光是零碎的话，而且也是完整的话。所以马太福音当他在那里写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25章的时候，刚刚好也是把这一段的圣经分成五段。第一段就叫你想起创世纪，第二段就叫你想起民数，想起出埃及记，第五段就叫你想起生命记。那上一次我们也大概说一下，你特别在第一段如何叫你想起约翰，想起创世纪。我们看见过，我们说过，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的那个亚当的家谱，原文就是亚当的图表。那么那个字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家谱原文也是耶稣基督的谱表，意思就是说在英文是 book of generation， 而这两个字在新约只发生一次，在旧约也只是发生一次，别的地方也提到家谱，但是从来不用谱表这个字，不用 the book of generation 这个字。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图表那个字就相当于新约的图表那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这就是哥林多后前书15章告诉我们的，一个是首先的亚当，另外一个是末后的亚当，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在神的眼光中只有这两个，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所以你读到创世纪，你看见亚当，首先的亚当；你读到马太福音，你看见首先的亚当。末后首先的亚当是旧造的元首，你发现新约耶稣基督乃是新造的元首，一切旧的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耶稣基督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那个叫做新约。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一段和创世纪第一段刚好是遥遥相对。那么等到第二段马太福音讲第二段的时候，你发现他那里讲到主耶稣行了10个神迹，这就叫你很快的想起在这个出埃及记，你记得摩西也行了10个神迹，那最后一个神迹，最后那个神迹，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就从那里出埃及。所以如果你大体上的来比较一下，你会发现说，当马太福音这样把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把那些，因为我们的马太福音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马太就要证明给他们看，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整个的结构都是叫你想起整本的旧约，主耶稣说话叫你想起摩西说话，但是不要忘记，摩西是仆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摩西不过是中间人，我们的主耶稣乃是主亲自在那里说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然而我告诉你们，摩西总是说神如何吩咐他，然后他怎么说，但是只有我们的主说，然而我告诉你，摩西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 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看啊，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不止这样，我们说过，第一，看啊，比所罗门更大，因为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读那段圣经，马太福音十二章就清楚了。因为四大女王从地级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如果你说看那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所以这一段的话应该他的分量什么最重呢？他的话当然是他的这个话是最重。所以我们发现他是用这几段的话来分类，刚好分成五段，就相当于这个摩西五经，也就相当于整本的诗篇，诗篇也是刚好分成五段。所以这样来看，我们就很清楚，马太福音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前一段告诉我们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而最要紧的就是让我们注意到所罗门所说的智慧话。那么在这个五段里面，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这个每一段呢都分作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述部分，第二部分就是话语的部分，就是智慧化的部分。那么非常的有趣，你如果注意这五大段，每一段一定是这两部分，一定是这两部分。然后最后结束呢，就是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然后说我的耶稣说完了比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马太福音的特点。而山上的教训，或者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是在第一大段这第二部分，那就是智慧化的部分。所以在五篇的智慧化里面，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或者说山上的教训是第一篇，这些话是最基础的话，并不是最高深的话，并不是说你要得救好久了，你要追求好久了，然后你慢慢长进，长进到一个地步，有一天如果人打你这个脸，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也不是说你长进到一个地步，结果凡有求的你就给他，借贷的不可推辞，不是这样。不是说你长到一个地步，你结果有一天你能为你的仇敌祷告。你知道马太为着要纠正我们的观念，所以你看见在这五篇很长的智慧话里面，第一篇就是山上的教训。那这一点希望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才可以，否则我们就误会了山上的教训。而关于主要再来，关于末日的事，那的确是摆在这五篇最后，所以我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有另外一段智慧话，再有另外一段智慧话，一篇一篇的讲述。而山上的教训呢，是摆在第一的，那这点希望我们能有很深的印象。那不是这样，我为说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清楚，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我想我再多说一点点，是上一次我漏掉没有说的，就是你如果仔细的读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比较一下的话，你发现呢非常印象很深的是，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说这个马太啊，他的习惯是呀，他如果讲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是叙述部分，那么他总是尽可能浓缩叙述的部分，然后把更多的篇幅呢给了教训的部分。那这一点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可以说是四本福音书里面篇幅最长的，它一共有二十八章，可以说最长最长的一章。但是假设说在这么长的篇幅里面，如果马太福音再把叙述部分浓缩了，再把更多的篇幅给教训的部分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想象说到底马太福音里面有多少神的话。而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能够记得才可以。 我请问弟兄姊妹，你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印象马太自己到底说了多少的话？马太很有学问不错，但是到底圣经里面记载马太说了几句话？那我们都知道彼得说了很多话，我们知道，因为彼得的话是最多的，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都听见彼得在那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你发现很稀奇，很稀奇，在十二个门徒里面，马太的话是很少很少。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不能找出马太到底说了属于马太的话有几句。让我们记着，一个能为神不说话的人，才能够为神说话，这是话语知识的秘诀。并不是因为我有口才，我滔滔不绝，我能说人的话，我也能说神的话，没有这件事。一个真正能为神说话的人，他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能为神不说话，那这是马太学的功课。结果等到马太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话都是神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当马太福音写这些话的时候，你发现在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如果你把马太福音分成五份的话，有三份通通是主说的话。所以这是非常非常要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知道不知道，在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版本呢，是这样，凡是主所说的话都是用红字写的，红字印的，如果不是主说的话，那么就是如果他的叙述行生活的话，那就用黑字。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就是你去翻马太福音，如果翻这样的圣经的话，那多半都是红的。因为什么？只要一个篇幅，一篇里面有五分之三都是红的。那这个现象是别的圣经里没有，或者说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的。啊，这个我希望我们要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是为什么？因为马太给我们的感觉，他自己的话越少越好，甚至连主耶稣生活的叙述他都尽量浓缩了。为什么？他巴不得我们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巴士像士巴女王一样的人，我们能够听见神所说的话，主所说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平常总是觉得，哎呀，主的话是零碎的话，今天安慰我一点，明天安慰我一点，这是瑞玛一点都不错，我们羡慕这样的话。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忘记了，我们的主也是长篇长篇的和我们说。所以你看见他一共有五大篇，是很长很长的话。所以我说过 Logos 不光是主说的第一遍的话， Logos 也是完整的话，有思想的话，而且是非常丰富思想有内容的话，这个叫做 Logos。 那今天神的儿女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不知道为什么厌烦神纯正的道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真是苏拉米女的话，我们永远没有把主的话听够的时候，你怎么能说这些道是教训呢？这些道是道啊，这个都是字句，都是杀死人，你怎么能这样说？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母亲，她已经快八十岁了，他的儿子都快五十岁了，他本来在巴西，那么这个孩子，他的儿子在香港，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还要再回去呢？你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已经五十岁，他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但是你知道，在母亲的心目中啊，这个儿子永远没有长大，就是五十岁也需要他的照顾。他需要坐飞机从巴西然后到香港来，特别来招呼这个已经五十岁做了爸爸的人，这个人需要照顾。然后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再看呢？你已经看了好多了，已经看了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那个老姊妹怎么说，他说看不够啊，看不够啊。这是母亲的心。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能说听不够啊，听不够啊？我承认人的话越少越好，这是今天话语知识的一个失败。 因为今天做华语知识的人，他们说了太多人的话，所以难怪人今天不喜欢听到。你知道在美国啊，如果是讲道聚会啊，那常常什么，常常是浓缩，浓缩的很短很短。那他不是，他跟马太不一样，马太是把这节别的节目通通删掉，然后剩下讲道。不，那么你如果今天到美国去的话，如果一个钟头啊，他们那么这个，他们这个长执会开会啊，就讨论怎么办，这个一个钟头啊，这些弟兄姊妹来根本坐也坐不住，他们难得一个礼拜来一次，你总要叫这个，叫这个钟头叫他们很充实才可以。然后呢，这个节目那个节目，这里有一个音乐，那里有一个音乐，那么结果一天天天前了以后呢，那最多呢讲到的人只讲20分钟。20分钟讲什么题目呢？有的人你如果从旁边经过一下的话，你发现那个题目很有趣的，非常能够抓住你，非常能够抓住你的好奇心的。那个题目是什么？题目叫做一只苍蝇。你知道啊，许多的做了许多弟兄姊妹到礼拜堂去，就是听20分钟一只苍蝇。这是今天的时代。有没有今天弟兄姊妹说我来聚会，我就巴不得能多听神的话？所以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这一卷福音书啊，是最教会的一卷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明白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马太福音这一卷的书啊，应该是教会聚会的时候常常拿来宣读，许多弟兄姊妹应该聚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来听的。就像什么呢？就像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以色列，他们每个安息日，他们到会堂里面去，他们就是要听摩西五经一样。但是很可惜，今天每个礼拜六，犹太仍旧聚在一起要听摩西的话。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在教会里面听见所罗门的话呢？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那为着要尽量给主的教训最大的篇幅的缘故，你看马太做了一件非常的事，他把关于主的行踪、关于主的生平、关于主的这个除了他教训之外的所有的描述都是把它浓缩了，但是他没有牺牲内容，他就是用短一点的字，就是尽可能把那个篇幅呢弄得越短越好。那弟兄姊妹，让我们举三个例子，我想很简单，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你们就知道马太是怎样用这个心的。我们都知道啊，主耶稣这个医治瘫子的事，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在马可福音有记载，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个马太福音是记载在第九章，从第二节到第八节，这个一共用了七节的圣经。马可福音呢，是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用了12节的圣经。路加福音呢，第五章17节到26节，用了10节的圣经。你看啊，这三段圣经都是形容主耶稣如何医治好瘫子。那路加用了10节的圣经，马可用12节圣经来形容这件事，而马太福音呢是用7节来形容它。那么当然，也许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不大客观啊，因为有的圣经节很短，有的很长。比方说耶稣哭了是很短的，那么如果呢，所以这个你就很难比较。那么现在让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你都记得主耶稣啊，不是有一个医治好那个管会堂的女儿吗？这个我们都记得。还有呢，就是血漏的妇人，这两件是常常都并在一起谈的。那么这件事啊，你就发现在路加福音里面，在第八章是从40节到56节，一共是17节。马可福音呢是在第五章里面记载21节到43节，一共是23节。那马太福音呢是在第九章从18节到20节，只有9节。想想看，那这个就不同了。9节和23节来比，9节和17节来比，你不管这一节有多长多短，你怎么比也比不过马可福音，也不比不过路加福音。我请弟兄姊妹记住，马可在这些地方永远是最长的，因为他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中心的仆人，所以他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最多的事，这是中心的仆人。 中心的仆人不能说话。如果一个中心一个仆人一直说话一直说话，你没有多久要把他吃掉。所以难怪马可福音是最短最短，只有十六章。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所做的事情是最多的，是最多最多的事。那么这一点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印象。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段管会堂的女儿和这个血漏的妇人这个故事里面，让我们记得，如果马可用三个字来形容一件事的话，同样这件事的话，马太福音只用一个字，马可没用三个字，他只用一个字。所以这样你就有印象，你知道为什么他要把这个浓缩浓缩起来呢？因为他要把更多的篇幅给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羞愧。教会正常的聚会，如果教会是在一个非常正常的光景底下，整个聚会是尽可能的把时间给主的话。你看马太福音甚至于对主的生平都浓缩，他别人马可用三句话说，他用一句话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着，在聚会里面我们应该学马太一样，自己的话越少越好，把更多的时间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那就是这个格拉森那个鬼的事情，就是鬼，你知道有一次这个主耶稣赶鬼，就把鬼啊赶到这个猪群里面去，然后就通通掉到悬崖底下，这个故事我等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个马太福音呢，是在第八章是从28节到34节，一共是7节，马可福音呢是第5章第1节到20节，当中一共是20节，路加福音呢是第8章26节到37节，一共是12节。那我们为了给弟兄姊妹一个准确的印象啊，我们现在把那原文的字把它算准了。这个路加福音啊用了284个字来记载这件事，马可呢是用了328个字来形容这件事，而马太福音呢是用了136个字来形容这件事。所以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当马可用5个字来形容这件事的时候，马太福音只用2个字。那省下来的是不是马太把自己的话加进去呢？不是的，你发现如果填进去的话，一定是神的话。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何等的秀才。马太福音应该是最教会的一卷书，但是就成为非常陌生的一卷书，甚至于今天有一帮基督徒说，马太福音的5章6章7章这个教训不是微博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有马太福音不错，但是呢你马太5、6、7你可以跳过去，如果有一天呢人打你这个脸，你没有转过来，甚至你打回他一拳，让你回去很难过很难过，让你良心过不去怎么办呢？那么是不是良心一直搅扰你一直搅扰你呢？那么有句经告诉你，不要紧，这一段圣经根本就不是给你和我的，这一段圣经根本就是律法，而是为了犹太人的，不是为着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在恩典时代，所以呢这些律法不是为着我们的。你看，当你想想马太所做的和今天我们这些人在神的教会里面所做的刚好是相反。我本来马太福音已经神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主的话，如果要真的填进来的话，整个世界都填不下，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整个世界的图书馆都填不下。现在好不容易马太把它放在28章里面，那有的弟兄姊妹还要把它去掉3章呢，说这个3章根本不是为着你，不是为着我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有很重的负担，我们要来读马太5章6章7章，因为恐怕这3章圣经不知不觉在神的儿女中已经失落了。有的相信这3章， 是对我们说，但是觉得这个标准太高太高，没有一个人可以能够达到，一定是一般最属灵的人，一定是一般最成熟的人。这些人我们不行，让他们来表现给我们看，然后留下记录，给我们有很深的印象，这是我们的观点。但是不要忘记了，马太福音没有把这一篇话放在五大篇的最后一篇，好像我们要多少次，要怎样的登峰造极，我们才达到那个顶点，不是的。让我们记得，一开始就是那么高的，而一开始我们就是从那里开始的，这一点希望我们有很深的印象。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现在才会明白马太整本的书前面一大部分，第一章到28章、25章，就是告诉我们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这个是从路加福音的次序，就是先是所罗门，然后呢才是这个约拿。但是我们说过，马太呢是完全从道理的次序来安排他的次序。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我们怎么来领会，或者我们怎么懂得为什么，或者我们为什么马太他说先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然后才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呢？我相信啊，圣灵实在是非常有远见，马太当然不懂。